大家好，我是第二次来，但是有一些好像很多面孔都是新的，没见过，所以陈牧师跟我说简单介绍一下。好，所以我是新加坡出生，我大概20几岁来美国念神学，后来就结婚，然后就留了下来。目前我是在达拉斯神学院那边的中文课程那边帮忙那边做一些教导啊、翻译啊之类的那个工作哈。有一些人可能我们过去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我们是曾经见过面的，可能你奇怪为什么来讲原来都不带圣经。我上次有解释过，这一次再解释一下，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你知道年纪到一个你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呢，你就你的眼睛呢，你的视觉就开始受了影响，所以我那种印刷出来的那种的圣经呢，我已经看不到里面的那个内容，看到的话都是迷迷糊糊的一堆的那个东西影子在那里啊，所以我就用这个 iPad 啊，我的圣经在上面啊，不止一本，很多版本啊，中文的英文的，有些我不懂的语文的圣经都在里头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缘故，不是我不看重圣经，不带圣经，不是的，我的圣经都在这个电脑里面，因为时代改变了，时代不同了啊，我们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有些时候也必须要迎合时代，进行一些新的一个方式去面对新的那个挑战。因为发现这个教会我开始来就不对大家也不熟悉，不晓得这边的敬拜这边做事的那个方面是怎样的，所以我就发现就抓一些熟悉的。就上回我来知道你们有主导文是在你们的敬拜里面已经是一个惯常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说我们就从基本的开始。今天我再留意一下周报也都是从基本的开始，前面那个封面那边也都是从基本的经文开始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大的律法是什么？就是要爱神爱人，或者换一个方式说，要容神义人啊。然后后面的就讲到那个大使命的啊，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想说，我们就从一个最基本的经文，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都有习惯，我们都有传统，我们久而久之的话，有一些惯常的习惯的东西呢，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主导文我想很多人闭起眼睛来都会背啊，半夜惊醒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把它背出来，很熟的。很多时候我们最熟的那种的内容意思字眼啊，往往就变成是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已经会背了，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不太重要的了。有点像好像你家附近假如有在维修啊，还是这个我回新加坡的时候，我妈我们因为新加坡是那个祖屋嘛，所以就我们住第10层，所以上面那一楼11层他们在做装修，就有那个他们把那个砖给挖起来，可能要换新的等等，然后久而久之就有那个一直在打的那个声音，你听久的话你已经麻木了，你就觉得那个就是好像一个我们英文就说一个 background noise， 就是背后的背景的一堆的那个声音，你就把它当成是这样子的话，就根本就不影响你的每日的那个生活。我想主导文也可能属于类似的同样的一种的内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历代的信徒啊，从初期教会直到这将近2000年来，都是很受注目啊，在教会里面都常常会背诵去看好的。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大概。假如以后有机会的话，继续哈、逐字的、慢慢的，我们来一部分一部分去看这篇的祷文，我们很熟悉的啊，你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但是到底那个含义深层是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些的时间啊，每一回我们逐步的去看重啊这个主导文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主导文我们常常都就从这个6章9节那边开始，而且前面那一段也没有念的，就直接从那个祷文本身来开始。你稍微往前去看一下，原来这里是耶稣的教导啊。再广大一点来看的话，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长篇的3章篇幅的一段的讲道，叫做登山宝训啊。就往往有人说基督教的话，他们都会看重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登山宝训就是其中一个很熟悉的，前面有那个8幅，我们很喜欢8，因为跟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发啊，不管你是讲粤语的、讲国语的也好啊，都是跟你发财啊、发什么的相关的。但是天国的发跟我们人间的、民间的那个发是不一样的啊。就我们看到说，这个祷文里面有些的概念跟我们 世上世界的那个做法也是不同的，甚至于是相违的，颠覆的，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些概念。我们逐渐的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慢慢的去加强，去加深，因为这个是深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你去看医生的话，你最怕什么？他治标不治本。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讲台教导信息治标不治本，我们讲到表面的表层的，当然要应用，要改变生活，要改变生命。就只要你只是改变外表的话，你没有改变根本，没有改变那个问题的那个根本的话，那其实是无济于事的。你只是在表面敷衍一下把它解决了，但是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希望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一次，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们继续探讨的时候呢，我们是去治本，而不是只是治标。你治标未必治本，但是假如你治本的话，你的标肯定也都会免不了也会治。所以希望我们是看重这个最基本的，就好像你们教友和你们的各个方面啊，使徒信经、主导文都是想要回到最基本的。我希望也就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吧，这样的一个路线，我们一起的去探讨。所以前面耶稣在这一段里面是讲到有关祷告啊，他就有提出有一些人啊，就是应该是那边的当年的宗教的领袖们，他们的祷告是怎样的？就是凸显自己的高超，可能他们对信仰很熟悉，所以他们祷告文是很优美的，不是优美错。我想美有它值得欣赏、值得标榜，甚至于我们值得去效法的一面。只要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话，美的祷文是有它一定的那个用处在那。因为神是真的善的美的神，所以美的祷文能够符合神他的自己的本性，是因他应得的那个美。我们应该要用美的祷文来向神祷告。所以耶稣在前面那边呢，他第五节就提醒了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样不可像，我这里看的是新译本，不可像伪君子和合本应该叫做什么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有祷告，但是他们的祷告不真我们说我们是真理，我们高举真理强调真理，所以我们的祷告也要真。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刚才的诗歌里面其实就带出来的。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不需要活太久，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很多事情都是不如意的我们过年过节我们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真的能够万事如意吗？有时候我想一想，假如万事如意的话真的是很糟糕，假如都如我的意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会糟糕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不如意，但是有一个神或者一位神，我们甚至我们看了新约之后，我们甚至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三位，有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他能够掌管明天。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去没有信的时候，我们是迷信的不敢讲一些迷信的话。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这次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说话，有没有下一次的话，其实也不知道的所以有这一次，有没有下一次我们不知道就曾经有一位牧师就说，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你把拖鞋脱了下来下一回还有没有机会穿上，真的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迷信，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就是向那一位掌管明天、掌管下一分钟、下一刻、下一秒的那位神，我们向他来祷告。所以耶稣就讲了，在这个主导文之前，他说你祷告不可像伪君子一样闭起眼睛会背，对，我们都会背重点不在于你能不能够闭上眼睛就背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把那个内涵这个祷告应该给我们生命带来的那个改变，有没有感应到这样的一个改变的那个力量。所以耶稣说这些的伪君子他们是怎样呢？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祷告，站着人家才看得到嘛，你坐了你躲起来没人看到没人听见，细声的默默的祷告的不行，开声的大声的祷告，甚至于是呼喊 的那个祷告，不是说呼喊就错，有呼喊的时候有静默的时候。他们这样子做，他们站着祷告为什么要好让人能够看见？因为他们想要高举自己。所以耶稣就继续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真的告诉你们，这一等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为他们要的是自己被高举起来。 所以他们要尊为圣的是他们自己要尊为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祷文里面你就已经取代了神的这个地位，最基本的毛病，人类的问题，甚至于堕落天使的毛病在哪里，就是因为取代了神的那个位置，取替了他，以为自己才能够懂得怎么去管理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一切。所以这等人呢，他们就已经落入了这个最根本的罪的这个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已经不尊主名，不尊父的名，不尊神为圣的这样的一个毛病的那个所在了。所以耶稣是做了一个反照的，你不要站在公众的那个地方大声的去祷告，你就默默的。他不是说你只能够默默的祷告，说我们公祷牧师牧祷都是错，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后来保罗书信里面，当时初期教会里面也有公开的祷告的那个时候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一个对照，不要做那些伪君子的。所以说伪君子，当然这个是当时文化，君子就包括了君子，也包括了女子。要不然就有君子，才能够伪。女姐妹，女性祷告都是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圣经不是这样子理解的。不要做伪君子，也不要做伪女子，就要做真的，真的信徒，真的祷告，真的尊父的名，为圣的那种的那个信徒。所以在隐秘处的祷告，你默默的，你不招惹别人的注意力的那种的祷告，这种是神所看好的。所以七节继续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可重复那无意义的话，话都要有意义的。所以主祷文有时候我们久而久之只是挂在嘴边的话，很熟悉，太熟悉了，可能你从小就念教会学校，还是 你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就一直背，从小背到大，已经太熟悉了，变成是耳边风了，都已经很轻轻的这样子就飘过了，就那个含义，已经没有办法扣在我们的心弦之上了。重复那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所以第八节耶稣就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里面就把那个神观，对神的那个观念已经带了出来。我们说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到底我们怎么看神，你怎么看神就会影响你怎么看祷告。我有一首歌，当然我想我过去比较年幼不懂事的时候，我也曾经带过了一首歌，叫做它里面的歌词我忘了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想我曾经我刚信主的时候，从当年在什么青年团契、少年团契里面也曾经带过。但你仔细退几步想了一想，那首歌是非常要不得的一首的歌，好像这个按钮一样，我每一次我祷告，我就能够摇动你的手，我按这个东西，它那个荧幕会变的，就是我们的祷告 也变成一种的我们在遥控神的这样的 一种 的东西，工具，还是一个什么功夫，你祷告的功夫到家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摆布神，你能够神通，你能够通天，不只是基督教，我想很多的民间 的宗教，迷信的，尤其是，什么道教、佛教，很多的那个教都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你能够用什么来摆布神明，以致那个神明能够来做你想要他做的真的祷告，非伪君子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来的。因为耶稣说，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的。他不只是知道你眼前需要什么，你明天需要，你后天，你这个人生有前面还有多少个天，多少个年，他都知道，他掌管那一切，他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就改变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人生的那个定向定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看清楚到底我们是谁，我们不是掌管天下、掌管一切的那个人，不管你的人间的地位有多高，你当了一国之君，你当了可能全世界的什么霸主也好，你仍然是一个人，仍然是一个在天父之下的一个受造之物。所以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 所以祷告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摆布神，是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去认定认清楚神是谁，我们自己是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当然这个胜不胜这个是看神他自己 去决定的，我们以为的胜利未必是真的胜利，我们以为的失败也未必是失败，但是真正得胜者啊，启示录最后是什么？耶稣赢了，很简单的啊。有一个曾经有人碰到一位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可能是在不是神学院还是哪一个地方在扫地的清理的，他在看启示录，有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知道启示录讲什么？我知道啊，耶稣赢啊。最后不管怎样啊，今天有谁当王，谁当总统，谁当什么，有朝一日耶稣他就会赢啊。我信耶稣的话，有一天我跟着他的话就有那个最终的那个得胜。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祷告以前，父已经知道我们需要，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怎样祷告？你们要这样子祷告。”所以祷告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复数的一个我们啊，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强调个人主义的，尤其是美国民主社会，一人一票啊，投票这个也投票，那个也投票，有时候教会里面也是用投票。来决定一切的一切。他这里的祷文一开始是用一个我们，因为神救的不是单一的个人，是拯救一个群体，一群的信徒，一群的民众。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以色列民出来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是一群人借着摩西的带领，摩西也不是一个人带领的，有亚伦，有其余的什么设立的长老啊，整班人在那边一起的，一群人信靠神而从奴隶的生活啊走了出来。甚至我们这边可能会以为，可能会不会连耶稣自己啊，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也把自己包括在这个祷文里面，因为他原本就是与父为一啊，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是与父合为一的了，他已经是尊父为大的了啊。所以耶稣本身他也把自己包含在这个祷文里面，因为他来就是要把生命赐给大家，以至于人人都能够像他在永恒里面与父一样那种的关系，他这个关系也分享给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也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与父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要一起的来这样子的进行这个祷告。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祷告，因为他前面的篇幅也讲了，你在你的内室暗室里面你也可以祷告，就是不让人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也有那种的祷告。而且有另外一种的祷告是一个群众性的那种的祷告，就是刚才我们念使徒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圣徒相通不只是现在的圣徒，历代的圣徒，未来的圣徒们都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都是合而为一的，都是一起在神的生命的那个分享 的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一群的神所拣选的这个选民，要一起的来把荣耀归给主。有一天我们也会进入到神所更新的这个新天跟新地 的里面。所以一开始这个祷文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群众性的，所以不能够有独行侠的哈。曾经有人讲说，英文就说 Lone Ranger 的那个 Christian 的那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都是群体性的，所以要聚会，要来教会，要来团契，要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来尊父尊主的名为圣。所以有一个集体的那个层面，这个是第一点，我就也不用重复的话多讲了，因为这里刚才经文 就提醒不要用太多重复的话。父在哪里？父在天上，所以有天上就有地下只要 有机会的话，我们长远的话，我们就是说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目前我们知道说天与地是有一个隔离的天的东西我们知道是属于好的，这个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不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说，天上天堂是一个美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但这个理想不在我们的人间，我们希望这个天上的这个理想能够成为地上的一个实践，地上的一个事实。所以需要祷告，因为这个天跟地之间是还有隔离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故事 的大结局，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帐篷呢要住在人间，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在这个盼望还没有实践之前，我们需要去求，因为这个求呢能够给我们力量继续的走下去 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刚才我唱的时候，我会想起我自己人生里面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很难经过的一些的事情哈。我想大家唱的时候，你们都有你们各自我也不知道的，我不是神通，我不晓得你们经历过什么。但是有时候那种的歌啊，我是谁掌管明天，我知道常常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那个感动啊，因为知道，我在这个人间啊不容易啊，不同的挑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们说难念的经哈、啊，你难以述说，难以言喻，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难处，但是祷告给我们盼望，信仰给我们盼望啊，所以信仰不可能只是留在头脑上的知识的。我一直都相信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我不晓得我也无法想象到你要怎么样才有只有在头脑层面的那个知识。你信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肯定会影响啊你对事物的看法，你对时间啊时空的那种的看法。所以父目前还在天上，所以我们要向他求。但是你只要你祷文继续看下去的话，父的旨意呢是会行在地上的啊。可能目前为止当然是没有，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去求，以致能够这个信仰能够继续的牵着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是父亲。我们想到父亲，我们想到给予生命的那一位啊。我们不管你认识他也好，你不认识他也好，我们都有父亲啊。我想说，可能有这一位，有没有下一位？我就想了，其实我跟我父亲的话，我可能头13年、14年，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还挺好的。但是后来之后，青少年嘛，我也当过青少年，好，不是在这里跟你夸我多好多好，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后来变成不是那么好，啊，都是他的错吗？我想可能都是人嘛，或许吧。但是我想我的错也不少啊，悖逆哈，有时候跟他顶嘴啊，跟他干嘛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你祷文里面，我不晓得当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啊？人间的父啊，有好的父亲。我希望我现在我有跟将近7岁大的女儿，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的父亲，正面的父亲啊。但是我们的人间的父亲都是软弱，都是堕落的，难免都会有不对的那个地方。就或许有些人他们碰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天上的父神啊，他们觉得有一种的障碍，有一种的畏惧，因为可能他人间的那个父亲不是那么理想啊。正好我们是华人，我们很客套，很客气，可能不敢讲得出来哈。但是这里讲的父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赐生命的父，就是在你还没有求他之前，他已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了。耶稣在另外一处他也说了，这个父是一个慈父，是一个良善的父，他不可能给不好的东西给你。你求面包给他，他给你那个什么蝎子啊，来咬你，来叮你啊，毒蛇把你给毒死。父不可能是这样子的父。希腊文化、罗马神话里面所想象出来的神，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很恐怖的。假如真是那一般神明是神的话，那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的，没有什么指望的了。就要看他们的心情好不好，你世界才过得好不好。这个父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父的，要不然的话，你人生哪有盼望？你唱什么谁掌管明天？没关系，是什么希腊的神？啊，是什么？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那个什么大伯公啊，还是什么？我不是很熟悉那一方面的那种的神明，很多时候就跟人一样的啊，有心情改变。今天睡醒了，心情不好的话，你就啊有闪电啊、打雷啊、天灾啊、人祸啊，就降到了的人间的。不是的，我们信仰里面的父是一位慈父，真的善的、美的神啊。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他已经知道我们要求什么了，但是他有按照他的时间跟安排，他要去实践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不管我们人间的父，是好是坏，理想不理想，总而言之，有一位理想的父，他是超越一切的。可能地上的父曾经给我们带来失望啊，给我们带来甚至于是伤害啊。这个是逐渐越多的这个分享开始是在一些可能比较天主教的那个圈子里面出现。现在我们发现，哎，原来新教就是我们这些非天主教非罗宗的教会里面也会发现有一些的虐待的这些的情形出现的。当年我也不晓得在那么多人的这样一个聚会里面 假如有的话，希望这样的一个经文是给你带来安慰，而不是带来恐惧的。因为人间的父是堕落的父，是有我们说有罪性、有软弱的，但是天上的父是一个理想完美的父，我们可以信靠他的。再换句话说，你不信他，你要信谁呢？人生里面，你信自己吗？自己真的能够去掌握、去改变今天、明天、后天不是的，我们要向一位天上的父来祷告、来依靠他。好，愿人都尊这位父、天上的父的名为圣。所以不仅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尊主伟大、尊父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怀、一个表态祷告不只是你的嘴边的话发出一些那个空气流动、发出一些的声音出来而已，而是你的整个生命、生活的这个表态就会流露出来。你真的尊主伟大的话，就你有些事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就是都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好，所以愿你的名愿人都会尊主的名为圣。所以是一种的见证，一种的我们说传福音使人做门徒。有些时候你是用口去传扬的吧，甚至于说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个见证来的，为主做见证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为他做见证。可能要用话，可能不用话，但是更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言行跟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举止这些就会把它给见证出来。所以不仅是我们称神为父但愿更多的人能够来称他为父，来认识他，认识他的名，认识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个父不是一个抽象的，你从哲学里面的推理，一定有一个什么创造主每个洞都有一个前因有前因才有后果，所以一定有一个不动者这个是希腊哲学里面所推想出来。但是这个神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神，他有名字的而且他有个儿子他儿子就叫耶稣，这位耶稣他叫向天父祷告，他走的时候有另一位保惠师赐给我们，也就是圣灵父子圣灵这个是神的名字。我们留意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的时候呢，那个是单一的一个名字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个名是一个单一的名，神的名就是父子圣灵，所以愿这个名被尊为圣。所以什么叫做圣？我们说圣经圣洁，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呢？清洁吗？圣洁可能我们就因为那个洁字我们想到是清洁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也是书，也是人写的书，但是为什么叫圣经？因为它不同其他的故事，其他的小说，我们说有什么四大名著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四大名著，西方希腊、罗马都有一些伟大的著作莎士比亚这些伟大的著作，但是那些不是圣经，那些可以你要叫它经书的话，或许是吧圣经，因为圣经是不同的，所以神也是不同的。我们说换一个话说，我们说另类的另外不同的，这一位完全跟这个世界我们所熟悉的不同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所以人都有人的软弱，人都有人的毛病问题所在。但是父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属于另类的一种的存在，是我们所向往的、所标榜的真的善的美的那些的表彰来的所以愿人都尊父天上的父的名为圣，知道他是不同的，因为这个世上的毛病是因为跟这位圣父隔绝的、隔离了，所以有很多的那个问题，所以都要尊他的名为圣，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的圣者不是胜利的圣，而是一个圣完全另类的那种的存在，而且这个另类有一天要成为我们这个地上的那个君王、那个管理者，以至于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世界呢，真的是会进入到那种理想的那个美境里面。所以那个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理论上纸上谈兵捏造出来的一个事实，而是真的 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有一天有新天有新地，神的帐篷要住在人间。我们的信仰就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其实短短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仔细去留意去思想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盼望带给我们了。可能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所以我们信仰不可能没有盼望，我们都人生都要继续走下去。接下来有多少的年日我们不晓得，因为不是由我们来掌管。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还有多少年日，这个不重要。我们的生命掌管在我们所信的、所信靠的、所尊为大的这位父的那个手中。就算我们在人间 的时间结束了，在永恒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完美的、永恒的、真的善的、美的那样这样的一个未来在前头。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它的那个内涵在这里。所以今天时间大概就这样子，我们先留意了这一段主导文的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当然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尊父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由我们来支配来掌管神要怎样去决定一切。我们正文里面就有两个字，一个叫主，一个叫仆，仆人的仆。所以主仆这两个是押韵的话，有时候当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摇动神的手的时候，我们就是主仆关系我们已经把它给颠覆过来了。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悔改的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祷告来颠覆了这个主仆的关系。天上的父他是主我们那个简单的给我们重复，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主，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那位主。那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是由主人来支配仆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仆人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位主的手中。主是慈善的，主是有恩惠的圣经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能够去信靠他。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从我们祷告的人开始，而且不是我们个人而已，是我们一群彼此的提醒，我们一起的来尊这位天上的父为圣。他是不一样的，人间的君主会令我们失望，但是天上的父他不会令我们失望。或许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时间去实践，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实践那我们意想不到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那种的平安喜乐美好，他都会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来也有一段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十节，我们稍微先看一看。我愿天父至圣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那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假如我们下一回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的来进一步去思想那段的那个话。好像是我把它合并在一起，好，没关系，有点乱掉，我就把它按掉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感谢你。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但是你都选召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称你为阿爸父，也因着你爱子的缘故，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有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不仅是我们个人，而是住在我们群众的当中，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以致我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致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愿人都尊你们的名为圣，愿我们个人，我们群体，我们一起，我们教会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知道你是那一位至圣者，那一位为主的支配万事的那一位的主，那一位的神，让愿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伏在你的脚前，来听从你的支配，来听你的声音。但愿你能够来带领我们，能够来在个人生活也好，在教会生活啊，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称为圣徒，所以我们的生命也难免的要另类，要不同，要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有所不同。主啊，求你啊，在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当中，你向我们述说适当的话，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继续的运行运作，改变我们的生命。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